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生活大哉问》系列第31集。那这一集是有听众跟我点名说他想要听自怜与自卑，所以我这一集就做自怜与自卑。那在整个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大家有听到外面的声音吼？因为其实我最近在搬家，就是这也是我在就住的地方最后一集，你就会听到其实空间中比较空旷，因为我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收起来了。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讲这一集嘛，因为也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也算是我最近心情的蛮大的震撼啊，所以我当然是稍微提一下，可能之后有几集会开始也会聊整个搬家的过程，可能我在搬家过程当中发现的事情。那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阶段，我觉得也蛮开心的，所以它可能跟下一集有一些相关啦，但我想就跟大家告诉大家说，我之后就是会在新的地方录，新的地方录的声音可能也会跟今天不太一样，所以就大家可以期待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那我之后也有可能会跟另一个朋友录 podcast， 我可能在这集最后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件事情这样。好。我朋友点名到这一集是说他想要知道自怜跟自卑的关系可能是什么，然后我可以看一下，我现在雨声有点大，但因为我现在隔音已经不好，所以大家可能就要忍耐一下。我那个朋友他是这样写，他说，大家稍等我一下齁。我找不到他的群组，好，在这边来。他说：“我最近好像遇到蛮多自卑和自怜的人，感觉自卑跟自怜很像，就是本质好像有点自私，一种是太降低自己，一种是太抬高自己。这样，那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去出发。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回到自卑跟自怜，我觉得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其实叫做一种对自己的感受。这个就我觉得比较是他的真正的共通点。”就是自卑跟自怜，因为你自卑可能是对自己的某种观点，自怜可能是对自己的处境的某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一种对自己处境的感受，或是对自己状态的一种感受。这样，那我会从自怜开始去讨论什么是自怜。那自怜如果是一种行动，因为如果你想想看，就自怜的全名，你可以说什么自我。自己觉得自己很可怜，或者自我怜惜，它其实是一种行动嘛，你可以想它是一个动作。那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动作呢？其实自怜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它是一种面对处境的情况底下不做任何行动，就要听有点吊诡。其实它真正意思有点像是说，我对我自己的处境，我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可是我没有想要改变，所以我就开始停在这里。那我开始去感受这一个感受，我觉得我自己好可怜，我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自怜其实它作为一种行动，其实是一种不对于它的外在环境的改变的一种不行动这样。那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其实有时候让人觉得很无力，因为其实你在这个情况底下，你很难去打破你的情境，因为你打破你的情境，你好像就会觉得说我其实不可怜，我想要解决自己的这个事情，这样，但其实蛮多时候自怜的情况底下，我们会导致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处境，你其实不会想要做出任何改变，或者是说你反过来是希望别人来改变你的处境，这叫做自怜。这样，那我觉得我可以讲另一个还蛮有趣的东西是说，其实我们在演戏的时候，就是我算是半个演员，我给自己一个 quote 这样。演员其实我们在学表演的时候，很常会讲到说，那个演员在台上的时候要避免自怜。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自怜，他自怜可能显现出来的行动可能比较像是抱怨啊或什么的。可是如果演员今天在台上，他今天觉得，比方说他今天演的是一个悲剧，那这个悲剧其实，比方说像假设今天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好了。其实他悲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主角自己觉得自己好可怜要进入一个悲剧，而是他很努力的在那个过程当中去发展各种事情，而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却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观众才会觉得啊，你怎么会这么辛苦，你怎么会这么可怜。 所以演员为什么要避免在台上自怜的原因，是因为当你觉得你自己好可怜的时候，其实你这个角色是不会有任何行动的。角色不太会觉得自己很可怜，而是旁观者会觉得他很可怜。这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两个的差别。因为我觉得我讲的没有很清楚，因为我就觉得他这个真正的差异是在于说，你有真的想要改变这件事情吗？你有真的想要对这个处境去做出一个主动的回应吗？还是你有想要为这件事情去面对一些责任呢？就是你可能认为你自己的这一个处境有一部分自己要负起这个责任。那很多时候自怜这件事情是不想要为这件事情肩负起责任，导致你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行动。所以当演员认为自己的角色很可怜的时候，他如果就做自怜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在台上是不会想要改变任何处境。可是其实我们在学表演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有戏可以看，就是因为有处境你想要改变这件事就会产生张力。那这个张力会导致你成功或失败，不管他是哪一个都会让戏变得更好看。所以演员，我们以前在上表演课都很多时候会提醒说演员不能自怜。那其实我觉得，如果总归上面讲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自怜的一个核心叫做一种封闭的行动，就是他这个行动的目标是对着自己，可是他这个自己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移动，而是为了让自己不移动。所以他做的这整件事情是让自己越来越难以移动，所以我会称之为这叫一种封闭的行动。那怎么样去说明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到很多别的东西，好像也跟这个封闭的行动有点像。比方说把自己关起来，这当然是一种封闭的行动。或者是说照顾自己，爱自己。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听过说爱自己啊，你要多照顾自己一点啊。那其实我觉得自怜跟自我照顾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把自己自怜好像可以照顾自己的情绪，或者说自怜好像可以照顾自己的某种状态。就是他可能会在关系的平衡当中比较给自己一些舒服，但我会觉得说，其实自怜跟自我照顾是不一样，他也跟自我陶冶不一样。虽然这些行动都是对自己做一些事情，可是他的目的是不太一样的。那自我照顾跟自怜，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差别是说，自怜是一种感觉，但自我照顾是一种照顾，就有点像是说。什么叫做自我照顾？比方说像我们让自己好好睡觉，然后吃好的东西，这些都是实际真的可以做的事情。或是你今天像情绪不好，你可能告诉自己要深呼吸，它是光是深呼吸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一个真正的行动。那这个行动的目的很明显是要真正去协助情绪的处理，而不是停在情绪里面。所以自怜跟自我照顾在这件事情上方向就不太一样，因为自怜就会想要停在那个情境里面，没有想要改变，或者是这个没有想要改变，可能是说，我觉得我现在很好。其实自怜有点另一个意思，有点像是说，我现在这样是一个悲惨的状态，我很好，是别人要来帮助我改变，不是我自己需要去改变。那自我陶冶也不一样，自我陶冶跟自我照顾稍微不同。自我陶冶有时候是，当我们面对这个处境的时候，我们找出一条路去改变自己。因为自我照顾比较多是照顾自己嘛，可能是让自己休息啊，让自己变成更舒服。可是自我陶冶有时候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去修整自己的各种行动，让自己我们可能给一个括弧说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所以虽然这些东西都是对自己的一些行动，可是自怜在这件事情上就会跟其他的行动不太一样，它更多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被动。那有时候它其实反过来意思是说，它好像对其他人有一种要求，就是或者说对这个世界有一种要求，是我认为我的处境是世界要为我的处境负上很多的责任，我对我自己的处境无法负责任。所以自怜有时候有一点点这种不负责任的味道吗？我觉得这样讲，但对有些人可能是有点严厉的批评，但我觉得有或多或少这个味道。好，那自卑就是也不太一样。所以我自卑这个时候我就会跟大家讲另一个概念，叫做自傲或者是说骄傲。自卑跟骄傲或是自傲这件事情是相同的还是相反的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那很多人说是相反，因为就好像说自卑好像觉得自己 做不到什么什么，自傲是觉得我好像自己做得到，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两个概念是有点相反的这样。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跟一些人也聊过这件事情，其实自卑跟自傲的本质有时候是相同的，因为自卑跟自傲都其实预设了一种自己的位置，比方自卑是设定自己的位置比别人低，然后自傲好像是设定自己的位置比别人高，所以它好像都是一种设定位置的概念。那我觉得它的相反的地方，一个是高，一个是低嘛。可是它相同的地方都是一种对自我的一种设定。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就把这一个说法更精简出来之后，我觉得这句话意思应该是说，它是一种自身的观点凌驾于所有可能的观点，叫做自卑或自傲。这句话什么意思？比方说自卑的人，我随便举例。比方说我今天是一个自卑的人，我就会觉得说反正我就是这样，反正我就是做不好。那可是其实这个做不好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所以当我们今天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很多人跟你讲说其实我认为你做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一定是所谓的不好的时候，有些自卑的人会觉得说反正你就不懂，反正你就是在批评我。那他就把不好这个观点其实就凌驾了所有其他人给他的各种描哦，大声，大好大声！其他各种的描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自卑的例子。这样，那自傲也是有时候也是类似，是我觉得我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观点，或者说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超棒，我不需要别人给我任何的指正。那其实这两件事情在这个状态底下都会造成一种说，我觉得别人对我的观点，我觉得基于各种理由，我认为我的观点更加的正确，或是更加的需要去被听从，类似像这样。那我最后再讲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就回到所谓的自信。所以自信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自信如果相当于自我们认为它跟自卑跟自傲相反的话，其实自信是一种，或是自信与谦卑，它可能是一种对于多种自身的观点保持开放的肯定。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人讲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它是事实，我知道它是事实，我可以明确的接收这件事情。它不是事实就不是事实，它是事实就是事实。所以当别人今天讲述我的一些状态的时候，我不用急着去否定他说的对或错，而是会更多问说：“诶，他讲的是事实吗？如果他是事实的话，他看见了什么？”或者说，如果他讲的不是事实，为什么不是事实？那他因为看见了什么，所以发现了不同的东西吗？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源自于我们对自身的观点，我们已经已知一些观点了，以至于我们可能对这些观点可以保持开放的态度。那对别人的东西，我们也觉得说，诶，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更加的平衡的去看待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自信。好。那今天他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也回到一个重点，是说我们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人，这个是我自己讲稿一开始没有写的东西。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自己是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觉得这可能可以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样，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蛮自卑又自怜的人，蛮长一段时间，也许有些人知道，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样怎么面对这样子的自己呢？我觉得我花蛮多的时间去拓展对我自己的认识，因为其实我曾经蛮长一段时间认为，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当然跟整个成长历程有关。就是像我小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蛮可爱的，就长得蛮可爱的，然后我觉得我蛮聪明的。所以我一直是拿这两个东西去认定我整个人的全部。然后我家里的人可能我们有一些算是家世背景嘛，就是那时候我爸爸是政治人物之类的。那我对这件事情就有一些自我的认定，我认为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类似。然后这些东西当然到国高中的时候就产生一些变化嘛，因为像青春期的时候我可能变胖啊，变丑啊，那我就觉得说我可能要更聪明去面对这个事情，好让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可能可以被喜欢的人，类似像这样。那这些东西为了获得别人的肯定之后，我觉得它就会产生一些习惯。那这些习惯就让我觉得说我得是聪明的人才有办法被人喜欢。其实这个就跟前几集讲的很多有相关，就是
那个习惯性的思考啊，或者说错误信念这些东西，其实都跟前几集讲的东西就有一些相关的。那其实这一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当我发现我是这样，或者说我在尝试不同性的东西的时候，我发现这东西变成我很大的阻碍。我可能会很常的时候告诉自己说，我就是这样，所以我没有办法改变，或者是说别人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他比我好。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更多会给自己蛮多的评价，然后其实这个评价的背后是不想要改变，不想要去逃避这一个自怜或是自卑的位置的舒适感，不想要移动这样。所以当我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对我这样的自己，一方面觉得舒服之外，我觉得其实也偶尔会看到别人对我的有些不耐烦，或是觉得说，你有点难说，就是我明明就看到你有一些状况，可是我也很难告诉你这个事情这样。那我自己觉得，对自怜自卑的当事人来讲，其实开放性是需要练习的，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不是留给聪明的人的，不是留给有能力的人的。这个话有点点矛盾，但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是留给愿意跟着世界改变的人。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跟有些基督教的讲法有点相反，但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愿意去看见这个世界需要什么跟你需要什么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这个事情会顺着改变，你会发现你想要这个，你想要那一个，然后你会为了这个想要或是不想要去脱离自己的处境。就比方说我可能是一个自怜的人，可是当我真的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真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我虽然可能配不上他，但我想要跨出我自己的路。那这个就你可以说是为了爱的创造，就是我要离开这里，或者是我知道我这件事情可能不一定做得很好，可是这个时间点可能需要我做什么，或者是我也希望参与在这件事情有我的存在，我就有比较多机会去改变自己，去走向那里这样。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自怜自卑的人，也许你真的专注在你想要完成的事情跟你想要去的地方，有机会让你离开这个处境。就是比方说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很惨，但你真的想要过好生活，你就要努力去想好生活要怎么达成。或者是你今天是一个自卑的人，那你可能更多要想是说，为什么这些观点在我身上是成立的，有哪些是可以改变，有哪些是不能改变的，那能改变的我能变好吗，类似像这样。那如果你今天是对于其他人的时候，我觉得能做的事情其实蛮有限的，就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可能就是有耐心的说实话。那个耐心的说实话意思不是说我就在拿实话去戳他，不是，而是你看见了，你事实知道，你可能要让他明白那个不是全貌，你只能慢慢去拓张他可能的范围，好让他去看见说这个世界之外有很多除了他以外的观点。那这些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学习跟耐心。我觉得耐心真的很重要，因为自怜跟自卑是一个舒适的心理状态嘛。这个说法有点诡异，但它确实是某种舒适的心理状态，就有点像是你今天掉到了一个山谷里面，然后你知道爬出去都要花力气，所以这个山谷即使把你夹得很痛，你还是觉得说好，先待在这里好了。我觉得自怜跟自卑就有点像那个山谷，你爬出来就是要花能量，然后蛮多时候我们在旁边的人也许只能跟他讲说，出来真的比较舒服，然后让他看到一个，让他产生一种想要改变的渴望，也许这才是唯一可以面对的方法这样。好，今天节目就这样子大致去讲了什么叫做自怜跟自卑，跟我们可能面对我自己是这样的人，或是别人是这样的人，可能可以做些什么这样。好，我觉得我先回到那个刚刚讲到说，我跟我一个朋友录 podcast， 就是他是我的一个演员的好朋友，然后我还没跟他谈细节说我们要聊什么，不过我们两个每次聊天都一聊就聊个两三个小时，然后都会聊得蛮深，就是我们对人的理解，对事情的理解啊，我觉得每次跟他聊天都蛮开心的，所以我们两个就聊讲说，要不要找个机会我们一起来录个 podcast， 这件事可能会这样发生。那自己会做什么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因为 我也不知道大家会喜欢我们会讲些什么事情。我们两个还蛮爱讨论我们对人的观察啦，所以往往或是对社会的观察，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趣的。那也许会激发出不同的火花，然后也希望说，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听我们那个节目，或是我会把它并进我自己的节目嘛。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两个如果要开一个节目，也许真的要讨论一下要怎么做。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想法，或是认为说单人双人的不同，可能有什么你们自己的见解，你也可以跟我说一下这样。那我就是会也会找时间跟他讨论。我今天晚上搬家的时候可能就会跟那个声音好大声哦，跟他讨论一下，然后我们有一些结论，或者是跟开始录的时候我再昭告大家，所以我们有做这件事情的，欢迎大家来听这样。好，那今天自怜跟自卑这个主题就到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回答那个听众朋友，就是他有没有回答到他说他想要问的这个问题这样，然后也希望他听了之后对他有收获。那我们的这个崔斯坦的异想时间就到这边，谢谢。